四旬期第五周星期六，叫一个人替大众死的真谛。攻读圣若望福音第十一章四十五到五十六节。那些来到玛利亚那里的犹太人一看到耶稣所行的事，就有许多人信了他。他们中也有一些到法利赛人那里去，把耶稣所行的报告给他们。因此司祭长和法利赛人召集了会议，说这人行了许多奇迹，我们怎么办呢？如果让他这样，众人都会信从他，罗马人必要来，连我们的圣殿和民族都要除掉。他们中有一个名叫盖法的，正是那一年的大司祭，对他们说，你们什么都不懂，也不想想，叫一个人替百姓死，以免全民族灭亡，这为你们多么有利。这话不是由他自己说的，只因他是那年的大司祭，才预言了耶稣将为民族而死，不但为犹太民族，而且也是为那四散的天主的儿女都句句归一。从那一天起，他们就一决要杀害耶稣，因此耶稣不再公开的在犹太人中往来，却从那里往临近荒野的地方去，来到一座名叫阿弗拉因的城，在那里和他的门徒住下。犹太人的逾越节临近了，所以许多人在逾越节前从乡间上了耶路撒冷，要圣洁自己。他们就寻找耶稣，并站在圣殿内彼此谈论，说你们想什么？他来不来过节呢？司祭长和法利赛人早已颁发命令，如果有人知道他在哪里，就该通知他们，好去捉拿他。以上是基督的福音。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事实上主耶稣最后是以政治罪论处的，而不是像犹太人所说的宗教信仰的罪啊，耶稣说自己是天主了或者什么了。而制造这个罪的，或者说就是当年的大司祭盖法。你们什么都不懂，也不想一想，叫一个人替百姓死，以免全民族灭亡，这为你们多么有利。盖法的这句话呀，也揭露了邪恶的本质，或者说最大的邪恶，但同时也奥秘性的完成了天主救赎全人类的计划。若望看得深，他说这话不是由他自己说的，只因他是那年的大司祭，才预言了耶稣将为民族而死，不但为犹太民族，而且也是为使那四散的天主的儿女都句句归依。呀，这句话真美啊！可以说天主有时候还是利用一个坏人他的话完成他的旨意。那么为了明白宗徒的话呀，我们还需要从盖法的话说起，那就是政治罪。什么是政治罪呢？其实在专制独裁和皇帝制度下所创造出来的罪，就叫叛逆罪、造反罪。看过历史故事的知道，造反罪是所有罪恶中最大的罪。可是呢，如果我们仔细剖析，就会发现这个罪又是最可笑、最没有道理的罪。为什么最可笑？因为这个罪就像两个孩子为了争一个玩具而打架，你说是谁的？谁对谁错？谁能说清楚？是刘邦对项羽对？这个罪没有道理，因为有罪无罪全在一句话，这就叫典型的森林法则，顺我的肠，逆我的王，拳头才是最高的法则，那就把人拉到动物了。而好坏对错也全在你是否是站在我们这一边，所以这个罪是没有道理的。 没有道理，是因为它不是建立在真理上的罪，即使有，那也是枉法真理，人制定的真理。因此这个罪基本上与人的伦理道德，与这个人的好坏无关啊，人的好坏没关系。当然除非这个人他的好坏伦理道德伤害到王法，那就另当别论了。所以所有的罪最后都是政治罪。那这就是为什么耶稣问犹太人说，我赖我父给你们显了许多善事，为了哪一件你们要砸死我呢？耶稣问的就是说，你们要杀死我是因为我做了哪件坏事。犹太人的回答是什么？为了善事我们不会砸死你，而是为了亵渎的话，因为你是人却把你自己当作是天主。其实啊，犹太人的回答表面是宗教信仰的理由，但是事实上呢，经不起推敲，稍后若望就揭露了他们的谎言。事实上他们要杀死耶稣的理由不是出于宗教和信仰理由，而是政治原因。即使他们口中说是宗教信仰，其实也是早已被政治化的宗教信仰，或者说他们为了要处死耶稣，给耶稣制定政治罪，其实就是政治啊，政治就是说你不符合我的味道。那听若望怎么形容他们的。因此司祭长和法利赛人召集会议说，这个人行了许多奇迹，我们怎么办？如果让他这样下去，那众人都会信他，罗马人必要来，连我们的圣殿和民族都要除掉。好家伙，这是多么大的一个这个阴谋谎言的漂亮光面堂皇的话，这叫什么？为了民族，为了国家，忧国忧民，是的，最后就为了自己。你看找了这个理由妙没？漂亮不漂亮？这个人行求其地，我们怎么办？让他这样去，全世界都归于他了，罗马人来，最后漂亮是罗马人来会把耶稣推到政治上去啊，因为他这样做会罗马人会害他。这就是我们开始所说的盖法的话揭露了邪恶的本质，什么原罪。其实政治罪是最高级别的原罪，就是最像似原罪。为什么？因为政治罪的制造者人非常渴望和天主相比，也非常像似天主，因为人是按天主肖像造的，他虽然坏了，他的智慧很多方面他甚至他要比天主还厉害。因为原罪不是天主制造的，是人类，可是人类却将原罪复制在人间。什么是原罪？原罪就是对天主的叛逆，不愿意天主做天主，我要冒险赌一把，与天主斗一斗，弄不好或许我能够将天主赶下台，那么人类就可以当家做主。你看所有的政治罪最后就是这个，也是这个。不过人和人之间或许你可以，因为谁都不是绝对的真理，但是人和天主就不一样了，因为这样的原罪违背真理和事实。为什么？因为真理和事实就是天主是天主，人是人，天主是造物主啊，人是受造物，人离开天主绝对无法生存啊！人的一呼一吸全靠天主创造和支撑，整个宇宙万物都因天主的圣言而生活而存在啊！因为人和人之间你可以说啊，那都是人，但人和天主之间不能用这个。因此人类是绝对的受恩者，每一天都在恩典中，所以人类只有生活在这种真理中才能生存，也就是侍奉唯一的天主，生活出他的模样来，按照他的真理去生活，就是真正的朝拜。简单说，圣善的生活是以心身以真理朝拜的基础。所以你如果身为邪恶，你的朝拜就不可能好。所以犹太人他不管你的行为邪恶了，在这中国干的就是强调的是你符合不符合我。可是现在原罪将上面这一切真理都否定了，因为人类要取代天主的位置，人要当天主，甚至要比天主更天主。那意思说天主做不到的人要做到，天主无法完成的人可以完成。人非常清楚，天主之所以在我们身上失败，是因为他太信任我们，太放心了，对人给人太多的自由，所以人绝对不会犯这个错误。我们要制造一套严密的律法，将每个人都牢牢地掌握在手心中。自由，哼，在这王法的世界你做梦。历史上所有的王法其实就是这一目的的具体实施，严刑峻法。 所以咱们听说法治法治这个词的一开始什么法。另外原罪的本质是叛逆，所以原罪的辅治也是叛逆，只不过人类辅治的原罪比天主待对待人的时候更可怕多了。人认为天主之所以失败，除了对人信任外，还有就是太慈悲了，除了慈悲还是说话不算话。你看天主既然说了谁吃了这果子就要死，那人就得要死，可是为什么天主不兑现不把人弄死啊？这就是天主失败的原因。所以王法的世界里是不能有仁慈的，因为斩草不除根，春风谁又生。死刑或许也是在这样的思想下诞生的，当然死刑是另外一个意思，那政治中的那个只能一个人站起来啊，政治只要打开了仗，那只能一个人活着啊。你如果你把咱们别说外国中国一样，你把中国的历史都研究透了啊，你的政治上你就绝对不会给人心身手软了。你看看越王勾践的故事，你就不会给别人留情面了。还有一点就是天主不会使用人的智慧，既不会用招数和计谋，于是在王法和政治的世界里，阴谋算计、政治策略、兵书战策等就成了人类的治国之道，而谋反罪就是这些策略之一，或许也是最成功的案例。成功因为这个没有道理的道理被人歌颂了几千年，他之所以成功，原因是人还为他制定了一套有理有据、冠冕堂皇的理论，其中最美的或许就是该法说的，你们什么都不懂，也不想想叫一个人替百姓死以免全民族灭亡，这是多么有力。什么道理比这道理还堂皇的？这叫什么？为国为民，为了天下，侠之大吉人，忧国忧民。其实有问题的不是他的话，而是话语背后的人，他的目的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不良的动机披上为国为民为了天下的旗帜，那么他就会变成一把无坚不摧的刀，最厉害的是他能攻破人心，将人心俘虏。有一句政治名言，得人心者得天下，咱们中国人最歌唱的，但是这一句话是最可怕最阴险的刀，最可怕因为他杀害的不是肉体而是人心，最阴险因为他能玩弄的是人心。其实最高的权谋就是玩弄人心，其实这句话的邪恶很明显，得人心是为了得天下，你听，得人心是为了得天下才是目的。所以最后这句话的可怕是他玩弄的是什么？宗教信仰、圣洁美善、道德良心，就是人生命中最美好的东西，他玩弄的是这个。事实上撒旦和他的儿子们清楚知道，人最脆弱的地方就是人心中最圣善的地方，那这些地方最容易被欺骗、被煽动、被利用，所以如果能够操纵人心，那就操纵了天下，这就是最大的恶。其实孔子也道明了这个道理，人心中最大的能量是仁，所以孔子弘扬这个仁。但是仁也是最脆弱的，它就是那种子，那个硬核里面的种子，它最强大，但是它最脆弱，就是最容易被骗。因为仁和爱是之所以为人的核心，天主是爱，人也自然是爱，所以撒旦最后破坏的就是人心中的仁和爱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人人都没有爱了，撒旦的计谋岂不就打成了吗？人人都没有爱，世界自然就成了地狱，地狱没有爱的地方。事实上也真是如此，在政治阴谋的世界里，没有爱，没有信任，没有同情，没有怜悯，这是一个比赛，谁更狠，谁更辣，谁更阴谋算计，谁更会说谎演戏的地方，掉进去就没有爱可言。这个地方比其他的罪都可怕。其他的罪啊，或许还有忠、有慈悲、有仁义，可是这里所有的美都没有了，只有的利益，只有自己，连亲娘老子都没有。你比如说一个人一个这个杀人犯，他可能有孝道啊，一个就是说偷东西的啊，他可能爱他的妻子啊，一个江洋大盗，他可能有义气，但是在这里政治的世界里，这一切都不见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想不到吧？我们的主耶稣就是死在这样的罪中，所以若望那一句的深意就出来了，直言他是那一年的大司祭，才预言了耶稣将为民族而死，不但为犹太民族，而且也是为使四散的天主的儿女都聚集一处。什么意思啊？ 降生成人的奥迹深意就在于此。耶稣降到人间，降到最可怕的地方，最没有爱的地方，在那里将他的爱种下。他的爱将成为撒旦的毁灭，他的爱将人类从那个没有爱的世界中拯救出来，他的爱将致死所有的怀疑和仇恨，无信和不义，不忠和不孝。他的爱就是人类合一唯一的推动力，而他的爱呢，就是他心中在十字架的心中流出的活水江河，就是圣神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我们听了今天的道理呢，让我们明白什么是最大的恶，而最大的恶隐藏在表面是最大的善中，为国为民，爱中。而耶稣就死在这样的一个罪中，可是耶稣用真正的爱死在假爱中，而因此把人类从这个虚假罪恶的世界，最大的罪恶的世界里面拯救出来。最后让我们祈祷，我们祈求圣母玛利亚，她最了解耶稣，让我们明白她的话语。万福玛利亚，你充满圣宠，主与你同在，你在妇女中受赞颂，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。天主圣母玛利亚，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，阿们。